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11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后来我看到彭博等等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中美的伦敦谈判应该说谈成了，应该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路透社的结论是，美中在原则上已经就贸易框架达成了一致，也就是原则上基本谈成。那啥细节啥内容没公布，为什么呢？因为里边的有很多内容呢，比原来想象的有所突破。那回去要报告各自的最高领导人，等待最高领导人批准才能够对社会公布。所以说呢，那中国这边就更慢了，美国这边大概得明后天我们才能知道到底都谈成了些什么呢。到现在只是说原则上达成了一致。那此时此刻呢，我这边开着 iPad， 我正在看着洛杉矶。现在那边呢，今天啊，就是打砸抢烧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变成了和平的示威游行啊。这方面啊，一度是冲进了101高速公路，但很快又被警察给推了出来啊。今天呢，我一直关注，现在有几个大的直播主都在直播啊。今天的最新消息，洛杉矶当趟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实施宵禁。那今天晚上啊，这一实施宵禁，那就进阶了。那你想在那儿啊再点个轮胎烧个汽车大概就不可能了。所以说呢，那边的事情还在发展。要我的观察呢，整个这场加州的抗议现在有可能变成一场运动，现在整个在向外快速的外溢。今天的纽约、芝加哥、丹佛、旧金山等很多的大城市都发生了不同规模的啊示威游行。那纽森他们告上去了，不是告川普吗？怎么还没信儿啊？有啊，法官呢第一时间他们是拒绝了纽森他们提出的临时禁止令，把兵给我撤出去，这个没有做到。但是法官呢决定在他的周四，也就是明天，来决定你这个派兵是否合法。他要开一个听证会，让两边呢都有机会陈述一下自己的道理，然后他再做出裁决。今天呢正好啊，我呢昨天就搜集了很多的资料，今天正好跟大家汇报一下，那加州为什么是非法移民最后的庇护天堂呢？在美国要说到庇护这些非法移民，哪儿？俩州，一个加州，一个纽约州。那加州比纽约州走得要远得多得多。那你不是非法就走吗？不啊，加州呢对非法移民的庇护，我们听听他们都做了哪些在法律上框架上的一些保护，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到中国呢，有一家智库他公布了一些数据，看起来是触目惊心了。在中国的很多的省份的出生人口和峰值，大概是2016年吧，和那时候相比都跌下了一半以上，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呢，这些数据啊，我们可以做一些延伸和推导。中国未来，在可见的未来，我们都能看到这场人口灾难。一会儿跟大家咱们说说这个话题。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到台湾，今天有台湾的弟兄呢让我多评论几句跑到上海去的那个馆长。我一开始呢确实也耐着性子，确实准备了一下，到最后呢我发现我实在是说不下嘴去。在这儿呢也跟台湾的弟兄们也跟其他的观众朋友说声道歉。我在我心目中这就是一坨大叉。我要说着说着我能当场吐在我这键盘上，所以说看着我实在是说不下去。应该说做新闻评论啊，有很多人我喜欢，有很多人我不喜欢啊，我说过我很多不喜欢的人。我忍着恶心我甚至都评论过很多人，但这个确实我做不到啊，这个请大家原谅，我真的是做不到，这就别找我评论了啊，找其他的同行您看他们怎么说就完了。来吧，咱们说说韩国。 那李在明给川普打完电话，给识破打完电话，按照我给他排的顺序，第三个该谁了？该习近平了。通话了没有？昨天上午11点半，两边进行了通话，跟识破通了多长时间？25分钟，跟习近平呢30分钟。这大家就明白了啊，这些小的细节非常有意思。习近平是再次祝贺李在明当选总统，愿意和韩国新政府携手合作。李在明表示，希望两国能在互惠平等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安全、文化、人员交流各方面啊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啊。这里边呢，特别邀请啊，今年11月份在韩国的庆州，韩国要主办今年的 APEC。他郑重邀请习近平正好来访问韩国，来参加这次的峰会。那习近平会不会去？我认为，如果要是尹锡悦，这事儿大概就没戏了。如果要是变成了这位李在明，我认为今年11月份习近平去一趟的可能性现在大增。到现在他还没说，他只是邀请了，习近平还没有做出回答。那说完韩国，说是日本，日本说什么呢？前两天把中国男足害得不浅的那个印尼队啊，印尼国家足球队和日本踢了一场。那印尼到底和日本啥关系啊？上半场仨，下半场仨，最后日本男足6-0大胜印度尼西亚队，你就能知道啊，两边你正好加，日本踢中国多少？7-0，那日本输印尼多少？一个球。日本在踢印尼呢，6-0，嘿，这都对上茬儿了。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啊，没有意外啊，不可能啊。你过去老讲足球是圆的，是不是会爆冷？没有爆冷。你看今天韩国队踢科威特队啊，很轻松，4-0啊，轻取。中国队好像昨天是和巴林队吧，也踢了一场，临结束的时候得了一个点球啊，最后好像1-0赢了巴林队，没有在小组垫底，总算是摆脱了这个小尴尬吧。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第三波的攻击又上演了。昨天给大家讲，一下干了400多架无人机，20多颗导弹。昨天乌克兰表现是非常神勇。那今天呢？俄罗斯连续派出了315架无人机和7枚导弹，轰炸首都基辅和奥德萨，这规模也不小。那这次拦截的成绩怎么样呢？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315架无人机中的277架，7枚导弹7-0全都拦住了。无人机呢？你看，有时候乌克兰的无人机去炸俄罗斯，俄罗斯拿它也没辙，因为这个东西都擦着地，超低空飞行确实是比较困难了。结果这次呢，没有昨天拦的那么彻底啊，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它从大概1、2、3、47个方向发射的无人机攻向了奥德萨和基辅，最后呢，防空部队拦下了277架。其中有213架是被火力击落的，有64架被电子战压制干扰，最后呢自己就跑丢了啊，失去了它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拦截率呢，尽管很高，但是还是有漏网的。漏网了多少？大概呢是40架左右了。另外呢，有2枚 KN-23 弹道导弹被拦截。有5枚伊斯坎德尔导弹被拦截啊，7-0。最后无人机呢，在基辅、在奥德萨都造成了一些损失。在基辅呢，有11处建筑被击中，16处有被打下的那个无人机，那它掉地下，它也造成破坏，被它的碎片击中。还有呢，基辅有这么一个工业设施。在遭到空袭之后，发生了火灾，过火面积达到了2500平米啊！这个连夜奋战都已经扑灭了。所以说呢，确实是在一些住宅区等等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还击中了一家妇产科医院啊！你就说这帮俄罗斯这帮玩意儿啊！所以说昨天呢，又经过了一夜的苦战啊！ 具体损失，因为他有对目标啊，大家还都记着以前集贤的那个教训，很多具体的事儿他不会告诉你，那等于给对手校正目标嘛。但是应该说，人员和物资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损失了。有朋友就在那儿，在基辅，他们拍到说，基辅和奥德萨的搜救行动和救消防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天亮，所以说你就知道他们还是付出了很大的损失的啊。毕竟有40架无人机没抓到，最后他成功了。说到第二条新闻呢，美国五角大楼的负责人海格塞斯表示，在美国的国防预算中，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资金将被削减。美联社援引小海的话说，本届政府对这场战争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啊，就这帮人，我们认为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符合双方的最佳利益，也符合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所以说把军事援助给削减了。那美国是这么一个状态，那欧盟呢？欧盟呢，昨天公布了第18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为什么这时候抢在 G7 峰会召开之前，他们先把这事儿给说下，然后再拿着这个方案到 G7 峰会？那里边还有加拿大，对吧？欧盟之外还有英国，这里边还有美国，你们看看是不是也跟进啊？他所以说提前把这事儿给办下来了。那咱们看看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他这个制裁方案啊，主要呢，一打他的石油。现在他们把制裁的影子船队的船只已经扩大到了342艘，原来我记得那个数是185啊，是189，现在已经到了342艘。啊，周二他们又列出了另外的77艘属于影子船队的船只，也把他们再加进去，所以这是打他的船队。第二呢，对那个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彻底消失。啊，这个制裁，美国你也别想了。原来说让俄罗斯把这管子卖给他，他弄个便宜的。然后呢，你把油气也卖给我，这样呢，欧洲再从北溪一、北溪二得油得气，是跟我美国买的，不是从俄罗斯买的。他在中间呢，想玩这么一手，这件事儿呢，已经彻底排除了。这是对，这两根管子，对他的银行业。这次提出的把现有使用 SWIFT 的全球支付系统的禁令，原来呢还有22家俄罗斯银行，因为他们还做一些嘛，那个呢还有所这个豁免，这次要变成全面的禁令。踢这个 SWIFT 的这个中心是在欧洲，你要是美国想制裁俄罗斯，也得通过欧洲这个中心系统才能做到，所以说这个呢。欧盟只要把他踢出去，美国你也没法跟他做了，人家也不用征求你美国的意见。原来美国这不是也说吗？那我在银行上我也治你，用不着啊。欧盟人家自己直接就干了啊，这是一个。另外呢，会根据对俄罗斯一些公司和投资项目来进行制裁，对他们的融资渠道进一步加紧限制，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对一个价值超过25亿欧元的出口禁令，这里边有什么机械、金属、塑料、化学品等等的吧？这些东西啊，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了。另外呢，是特别它下调了整个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原来是60美元，哪怕国际原油卖90、卖100，跟你没关系，你最高卖60来减少它的收入。现在他们准备把它压到45，准备这一套东西拿到 G7 峰会上看看能不能商量啊？我认为这个呢，欧盟拿的这个很到位。那美国呢？前一阵热热闹闹的什么参议院的方案是怎么着的？格林厄姆他们搞的那个。这两天完全没了踪影，没人说这事儿了。这事儿呢，基本让他们给吃下去了。所以说，你说厉害不厉害，神奇不神奇？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是昨天，以色列国土报做了一个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昨晚，也就是前天晚上，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通话，要求川普终止美伊之间正在进行的核谈判，允许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的核设施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那川普怎么说的呢？川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不会在近期内批准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我不批准。那这个国土报报的对吗？今天又有几家以色列的媒体证实了之前国土报的报道，证实了川普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电话通话，两人干起来了。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明确表示，这有补充啊，说伊朗是故意拖延正在进行的核谈判，你被德黑兰给耍了，这直接不客气了。而川普不管你那套，拒绝支持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敦促内塔尼亚胡停止关于打击伊朗的进一步的激进言论，你给我闭嘴，你不许说了。两个人谈的是很不愉快。那你那限期该到了，6月12号是你当时川普给伊朗的最后限期啊，90天嘛。那川普在最后时刻，在刚刚几个小时前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伊朗确实在核谈判中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他也承认这一点。那都到这地步了，伊朗咄咄逼人，以色列火冒三丈，那作为美国，作为川普，你啥态度呢？伊朗已经明确拒绝美国提出的任何的核协议啊，提了200版，人家都不同意。你设定的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6月12号，结果据报道，两国还要再进行进一步的核谈判。第六轮谈判将于6月15号礼拜天在马斯喀特举行。我还要跟你谈，人家都拒绝你了，你还谈什么谈？那我也要跟你谈。所以就说啊，我相信不光我，不光大家了，也不是说我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很多的朋友跟我的观点都是一致的。我相信呢，在对面的伊朗、俄罗斯、中国、胡塞，包括哈马斯等等这些大小的对手吧，大家都看透了一件事，那就是川普是一个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只要你抱着跟他同归于尽的决心，最先怂的那个准是他。还是之前那句话，大家都抓住了他的软肋，这经验是互相可以传播的。表面看是经济问题，我们实际上分析那根软肋是政治，那就是明年的中期选举。这段期间他是不敢出事儿的，你不管跟俄罗斯、跟伊朗、跟中国什么的，你要是真打大了，或者是双方你死我活同归于尽了，一出事儿，美国的经济啊、股市各方面准玩完，那明年的中期选举也就基本没戏了。最新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这小弟替川普来恐吓人们，如果明年共和党输了中期选举，一个礼拜川普就会被弹劾，只要呢让民主党上来，一周之内他就会被弹劾。他把话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啊。所以说现在看了吗，现在在伊朗这件事上，之前给大家分析的太多了，现在几个点都已经整明白了，川普还要，我死活我也要再谈啊，你不许说话啊，你也不许打他，我还得拉着他谈，咱们就看他能谈成什么样，就眼看着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这么烂尾。那说到以色列呢，那位格雷塔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通贝里，不叫滕伯格，这不是比较原意吗？这叫通贝里吧，女船长啊，这位是所谓的环保少女，哎，这跟那馆长差不太多，说多了容易吐啊。 所以被以色列所谓的给绑架之后，给弄到以色列去了，给他们喝的，给他们吃的，然后要求他们观看那长达43分钟的10月7号的屠杀视频。那可不是以色列官方拍的，那个是加沙平民自己拍的，只不过把他们搁到了一起而已了。那你在这儿放这个团伙呢，背着脸拒绝观看，他不看，然后呢把这小丫头给送上了飞回巴黎啊，飞到法国的航班，直接从那儿再回瑞典。剩下还有几个人呢，不签字，不签字那你就打官司啊，你没有强制拘留我的权利，那咱们就打官司啊，这无聊之极啊，咱不在这上浪费时间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这事情发展的是很快的。美国的教育部部长琳达麦克马洪，就那玩摔跤那个喊话拉长声啊，就那是他先生，那主持人是他先生，这是他太太。说如果哈佛大学在针对反犹主义这些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整改，政府是可以恢复对他的联邦拨款的，也就是那20多个亿啊，不给那些管工电工，原来不是说都给职校啊，我们以后就不给大学了，我们搞这个什么啊，这文化大革命了，我们把它都给工农兵了，有点那个意思啊。现在呢，一个是22亿，一个是4.5亿，这两大笔钱啊，就说呢，那你要改我就给。那之前呢，不让弄留学生，不要招留学生，这发了总统令的呀。那现在法官给发出了禁令之后，现在已经啊摸摸鼻子，又恢复了对哈佛留学生的办理，推翻了之前的限制的禁令。那现在呢，对这个啊拨款这件事儿，现在话也活了。那怎么讲？这什么意思呢？他讲，如果哈佛啊在反犹啊、招生啊什么的这方面啊做出治理改革和重组，我们就会把这钱再给你。别呀，原来两边打起来是因为什么呀？你非跟人家要那个名单，对吧？你非跟人家要那个整个上课呀、各方面所有的那个啊那些内容，人家不给。那不给，那就停钱。还不给，那我就不让你招留学生，是因为这个告起来的嘛。那现在呢，名单那事儿不提了，你只要在反犹这件事儿，那反犹那是法律规定的，那你反谁也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呢，人家肯定会做一些小配合了，然后呢这20多个亿就给了。所以说哈佛和川普和哈佛的这场战争以川普的完败而告终，最后呢是什么也没搞成，最后灰头土脸的啊！现在主动提要把钱给人家。那说到美丽大法案呢，美丽大法案这件事呢，现在要了劲儿了啊！美国国会有一个预算办公室，他们做了一个宣布，如果国债的上限，就是这美丽大法案，不是说有什么5万亿啊，4.5万亿要给增加发国债啊，就是多借钱。马斯克为什么闹啊？不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吗？你们又多借债啊，那个什么裁员啊，是共和党的，然后花钱比民主党还猛啊，这谁给总结的？好像就是马斯克总结的了。说如果那个没通过，国债上限不再提高的话，那美国政府在8月中旬到9月底之间就会耗尽资金，没有办法偿还债务。那人家到期的那些债务，人家要你要给人付利息的，付这付那就付不了了，美国就将上演债务违约。这个报告一出来，马上国会就急了，马上国会传贝森特财长怎么回事，财长在伦敦正跟中国谈判呢，本来说谈3天，那现在头2天说谈得不错，那第3天呢，贝森特赶快回美国就说这事儿。这第3天呢还谈不谈，好像还是要谈，那就留下卢特尼克和格里尔他们俩人谈啊。贝森特今天得赶快回去说这事儿了。现在讲呢，这个他们是已经把之前美国的债务上限达到这个顶峰，他们已经往后推迟了2周了， 因为前一阵儿呢还不错啊，因为股市各方面涨，债市这边有一点缓解，但现在这个已经争取了2周，但时间也不长。所以说，这个美利大法案如果要不过的话，美国在8月到9月之间有可能就债务违约了。哦，这国家一债务违约，这事儿就大了啊，这就会出大事儿。这是俩事儿啊。那下边咱们重点说说这加州抗议的各方面的事情了。我看啊，到今天呢，到现在，还行啊。现在呢是，就说今天晚上宵禁啊，这今天晚上开始宵禁。说说现状呢，我今天一直有几个美国那边的大 V 啊，他呢不断的就把各个方面的镜头都凑在一块儿啊，随时给大家展示。我看平时都有，现在有我看的这个频道有4.6万人，平时呢大概有6万到8万人之间啊来回波动。应该说今天洛杉矶的情况又起来了。人又多起来了。昨天稍微的稳定了一些，平静恢复正常是没有了。昨天跟大家讲了啊，今天这人又多起来了。在 YouTube 上有很多现场直播的频道啊，有很多自媒体也都在播，大家可以随便都能找到。我看好几个频道，我关注的三四个频道都是几万人在线，但是很遗憾，还是没有中文的自媒体。玩电脑玩得好的，能够把这些东西随便，这些都是可以播的啊。这些调到一个屏幕上，一会儿纽约，一会儿芝加哥，然后你在那儿啊，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哪儿又打起来了，哪儿又怎么样了，随时做现场直播，这多挣钱啊！这些中文自媒体怎么回事啊？在那儿为什么就不抓住这个机会呢？有很多年轻人想通过做中文自媒体啊，想抓这个机会。我在这儿再次提醒啊，这是多好的一个一炮而红的机会啊！你做得到的啊，我特别鼓励。我在这儿，我实在是万里之遥，我实在没那么多资源，真的是希望在美国的，那不需要你有多高的评论的水平，你就是在第一线做一个现场记者，把这些东西都直播给大家，然后用中文把人家英文在那儿吵架说的什么，你给简单的翻译一下。多好的机会啊！包括很多的老朋友，原来做自媒体的，我建议大家呢，勇敢的尝试一下啊！我看人家天天一会儿6万人、7万人在那儿，大家都在那儿围观，多好啊！说说我的观感呢，很多就在洛杉矶，有很多地点的示威游行又都起来了，但基本还都是平和的，小冲撞还是有，但是呢，就扔石头啊。啊，拿大棍子打呀，就是动东西啊，或者是点火呀，那个是我是没看见啊。我认为主体还是平和的，没有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有一度有上百人举着墨西哥国旗，一度是冲上了，他们把铁网子给剪开，从里边冲进去了，冲到了101高速公路。但很快呢，警察就赶过去把他们就给推出来了。我看是抓了2个人。在整个的画面中，就我此时此刻这儿就摆着这个 iPad，现在这儿就有啊。我没有看到军人，也就是穿绿衣服的人，我没有看到。画面里都是黑色制服的，或者是藏蓝色制服的警察。我没有看到那4000多兵加上700海军陆战队，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这是在那么多的镜头里面。我的观感呢，整个加州的这场抗议正在演变成一场运动，也就是规模在快速的扩大，范围也在大幅度的外溢。现在呢正在直播，他这好几个镜头在这儿同时吊着，我现在看的直播的大规模的游行，有纽约，纽约这比较大，芝加哥那个有冲撞啊，它挺猛的，有旧金山，有丹佛等等这些地方。现在整个抗议正在向各地蔓延，正在变成一个像当初，那个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s 啊，我们简称什么的，给弄了个不贴切的名字叫"黑命贵"，有点正在演变那个大规模运动的架势。6月14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川普那不是要办大阅兵吗？现在人家这个开始组织这个活动了啊。我看今天不是谁往我的信箱里发了这么一个，往我的这个推特里也发了这么一个私信， 我也不在美国，你给我发什么呀？然后说美国呢，在周六吧，是要搞一个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反川游行，主题是 No King， 我们不要国王。这可能变成一个川普上台以来这四五个月最大规模的一次单日的示威。他这个宣传稿里边讲说，全美的50个州包括超过1500个大小城市，大家一块儿来。川普呢那边啊要搞那个叫什么陆军多少周年的纪念，而巧了川普那天79岁自己的生日。那你到底是这俩事儿人家给结合到一块儿了啊，然后大家呢主要是抗议这个大阅兵。啊，现在好家伙，这军人现在已经成为了偏负面的一个形象。那些兵呢在那儿守着啊，这两天特火的一个退伍的一个男士，原来就是退伍大兵，或在那儿啊这个气势如虹的给那帮来了一场演讲。我相信今天在推特脸书上都在热传啊，那小伙子做的那番演讲挺棒的啊，就是说人家那个元气那个底气十足，那说的也挺好挺有意思的啊。然后说到这要搞这么一场大的游行，如果这个要真的他们就能实现的话，到这么一个范围的话，你说这难道不叫一场运动吗？原来是第一次是因为黑人，那是一次运动。然后呢这个1月6号那个严格讲啊，因为他那个涉及的范围也挺大，你也可以算是一场运动的，也可以算啊。那这次呢是针对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啊，这个呢也应该是一次运动。一次是黑人，一次是白人，这次呢就变成了西裔，变成了拉丁裔的一场以他们为主的一场大游行。我们大家观察啊，一直到这个周六，我认为呢，如果中间出现一个典型事件的话，你比如几个人围殴把人给打死了，或者出现这么一个敏感事件的话，事件就会快速的被放大，就会变成像上一次黑名贵那样，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野火一般的一场运动啊，就看呢警方各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节奏。今天我确实看到有人用那个橡皮子弹啊或者什么打人，打人家澳洲第九台那位女记者叫什么呀 Dorsey 啊叫什么我忘了啊，给人家大腿上来一枪的那个，那有点诚心了。今天我看阿尔巴尼斯都给那个女记者通电话啊，问她好不好，然后澳大利亚政府已经直接跟美国政府抗议了，已经到那么一个地步了。应该说现在呢，今天我看到确实也有开枪的，是向地下打啊，这个是有了啊。这是第一个点。说到第二个点呢，在部署了2000名国民警备队之后，川普呢后来把它升级，向加州正式部署了700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这个人已经到了。这两次部署都没有经过加州州长的请求，他也没有援引那个叛乱法，特别是新部署的这700海军陆战队是根据总统的行政令就去了，而不是援引任何的法律，这在美国的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讲，国民警备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洛杉矶部署60天，尽管州长已经要求他们撤销整个的命令。说到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川普就试图调动军队镇压国内的示威活动，刚才说那黑名贵啊，类似这样的。但当时的国防部长，我记得应该是加斯珀尔或者是谁吧，国防部长以不合法为由拒绝了川普的命令，就是刚才这样的命令他是不接的。而现在的这位国防部长，我们原来老说制度大家是可以互相制约的，原来制约来着，现在这位国防部长前福克斯的一个主持人，现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原则，已经就变成了川普的打手。你说我就办， 立刻就调动了700兵啊，我就往那儿走，这对美国来说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以想象，在这4年中，抗议川普的事件那会接踵而起，越来越多。那大兵过去镇压，那这种情况也会越来越多，甚至涉及到2026年的中期选举，包括2028年那时候的总统大选，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种浪潮啊。那时候兵，我们会经常看到他们，就这么严重。那你派兵来了，那这边不是打着官司呢吗？纽森呢是做了一个宣布，说我刚刚向加州的北区法院提交了一个紧急的临时限制令，来阻止川普在洛杉矶非法部署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备队，说川普正在让美国军队来对抗美国公民，法院必须阻止这些非法的行为。首先他说的这一点，我确实是有叹息了。你看着今天呢，无论是警还是军和老百姓在那儿对峙，老百姓呢也很动感情啊，指着鼻子就骂，给这帮人做工作。其实你要我说了，背后的人物都在办公室吹空调呢，在街上站着的，不管是警还是兵还是那边的老百姓，全都是普通人，全都是底层人民。哎，他把他们给弄在一块儿，互相打，互相折腾，互相博弈。你看那边啊，这两边的那坏家伙们都在办公室里那儿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人家不遭这个罪啊。所以说，你说这玩意儿都一样。来吧，那说说这法官接到了这案子怎么办呢？这位法官的名字叫布雷耶。第一时间，纽森申请的是紧急临时限制令，结果他第一时间驳回了加州州长纽森提出的这个限制令的请求，就是马上停止军队，掉头给我走人。他把这个给停止，他没有啊，他没有批准这个。然后他准备呢，在礼拜四开一个听证会来进一步的审理此案，有可能在明天，也就是礼拜四，他会在听证会完了之后做出他的决定。加州州长和加州的总检察长共同提出了刚才说的那个紧急令，他们担心呢，这个联邦部队啊，可能呢会部署直接来突袭这些移民的行动，认为这完全超出了总统的权限。这个诉讼呢，被认为你调了4000国民警备队加这700兵，提出异议啊，是这么一个内容啊。说来呢，我看今天加州那边也有人骂这法官了，这位布雷耶法官是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任命的，也就是说是民主党总统任命的这么一个法官，你怎么拒绝发布这个紧急限制令呢？然后他还是要搞一个听证会来审查呢，这到底合不合法。那你也不能认为是一民主党总统任命的一个法官，那他你民主党说啥他就得听啥。我认为这个也把这些法官们脸谱化了啊，这川粉们有这么认为的，我认为这个，那你也把这帮人，把这帮法官说的太不是人了啊，这不可能是这种情况了。那你说这法官你为什么不着急呢？咱们看下边这个回合是很有意思的。今天的早些时候，川普发帖声称，如果他要是不派国民警备队进驻洛杉矶的话，那这座城市早就被夷为平地了，早就被暴徒给烧了，这是他的说法了。结果这个市的市长巴斯认为说，川普在国民警备队的问题上你公然撒谎。他讲说，国民警备队来了就干了一项任务，那就是保护那两座联邦大楼，至于洛杉矶市内的其他事情和这2000兵根本没关系，他什么也没干。那大街上等于在那儿烧车或者怎么样，都是警察在和那帮人在啊，在搏斗啊，在抓那些人，这2000兵实际上也没参与，人家就来了以后围到了这两座大楼，起到了保护的作用。那这个呢也说明川普派来的部队并没有深度涉及到，比如说参与执法或者是镇压当中，并没有。 啊，这个必须实事求是给说清楚啊。情况并没有走到那么极端，你比如说这帮人上街了啊，他们亲自干上了，那事儿就另外再说了。我们来只把联邦的这个大楼给保了，这个应该在联邦的那个宪法的第十修正案里边是有这个说法的。他们来是没有执法权，只能执行这个保卫的任务，这个是有啊。当然他们打官司就说你还没有资格来派兵，要么最高法院，要么是国会授权，要么的是州长邀请，要么这个州已经彻底烂套了，所以说你这几种情况都不符合，你这师出无名，这是要打了。但是呢，你说这帮兵来了干嘛了，人家也没干嘛。所以说法官呢，我这么判断，他大概呢一看这事儿也没那么紧迫，他大概准备明天仔细听听双方的理由，给双方一个机会，他再做出裁定。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啊。那现在呢，《华尔街日报》把这件事儿彻底给说清楚了。洛杉矶这件事儿哪儿来的？是川普的阴谋论还是怎么着吗？这件事儿说了，这里边的罪魁祸首就是川普的办公室副主任史蒂芬·米勒。华尔街日报呢是做的这么一个报道，说尽管呢现在抓了这么多嫌疑人，迅速将飞机把这些移民运出美国，但是川普总统每日驱逐出境的人数仍未达到拜登政府在最后一年所执行的水平。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原文。因此在五月底，白宫的高级助理、总统移民议程的制定者史蒂芬·米勒就到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总部，在一个会议上进行了讲话。他有点钦差大臣的意思啊，他来自于总统那儿吗？他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这位曾承诺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的总统对现在的情况并不满意， ICE 最好加大力度。然后被川普称为最坏的人的帮派成员和暴力罪犯并非驱逐出境的唯一目标，别人也都轰。然后他讲直接出动逮捕那些非法移民，然后他讲那不好抓呀，他直接指示特工们无需像以往那样制定涉嫌非法入境美国的目标的名单，他讲直接指示他们瞄准像加德堡或者是那个711那 7-11 便利店，因为加德堡就那个 Home Depot 啊，那是人们临时工经常聚集的地方嘛。然后米勒跟现场的人打赌，我跟你们打赌，只要你们几个特工随便走上华盛顿街区的街头，就到这些地方，你们随便就能抓30个人。这是他在会上直接讲的。然后米勒现场就问，这里有谁认为他们能做到吗？然后要求大家举手表决，大家就举手了。然后这些特工们就听从了米勒的说法，在周五在洛杉矶以拉丁裔为主的说到这个社区的这个加德堡超市进行了一次移民大扫除，从而引发了这次洛杉矶市的这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最后催泪瓦斯、橡皮子弹、闪光弹，所有这些玩意儿就全都上了。所以说呢，这里边的坏蛋是这个史蒂芬·米勒啊，他呢是在这里边的一个始作俑者啊，这里边呢，这把这事儿基本都给说清楚了。那说到下一条呢，这里边有一场无聊的口水。那记者就问呢，那加州都这样了，那问川普，那你上次和纽森州长通话是什么时间？这是在10号，是昨天啊。川普回答是一天前，说我打电话告诉他你必须做得更好，你现在做得很糟糕，死了很多人，造成了很多死亡。结果他说完这句话以后，纽森呢，人记者又问纽森，要不这中间挑事儿的嘛，纽森讲话没电话啊，连语音留言都没有啊。然后纽森呢就发帖说，美国人应该感到警惕，一个总统把海军陆战队派到了大街上，这个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跟谁通电话，我没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是老糊涂啊，就说到了这么一句了。 那川普一看有电话，明明是有电话嘛，然后呢，他给发了一张截图。这截图是什么呢？6月7号夜里凌晨1点23分，他确实跟纽森通了一个16分钟的电话，这是有了。然后1点22分之那时候是打通了，停了4秒钟啊，停了四秒钟，最后纽森没接，然后他又拨了一遍，纽森接了。纽森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是说了，说川普和我打过一个电话，他之前是说过这件事儿的。所以说这场无聊啊，就在那争。你说打电话了吗？纽森说没有啊。川普说有啊，你看我给你晒这个。那你说俩人也都没说对，打了没有？打了。十号说的是一天前是九号。他没打，他那次是7号打的。哎，就为这件事儿啊，这两个人在媒体上呢刀光剑影，还在那儿争呢。所以说，就说美国政治啊，你也有今天，就到了今天，为这个事儿，两个人还在那儿说呢，这真是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民众对这件事儿的看法。YUGOV 啊，就是鱼观。他这次来了个大民调，他调了4309个美国的成年人。6月10号，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民调。题目是你是不是赞成或反对派遣海军陆战队前往洛杉矶地区啊，针对这些联邦政府移民执法的抗议呢？啊，这是这个问题。总的数据呢，对国民警备队去洛杉矶处理抗议活动支持的是 38%， 反对的是 45%。 对海军陆战队去处理抗议活动支持的是 34%， 反对的是 47%。 这是大家啊要有这个印象。在这里面共和党 68% 人赞成， 13% 不赞成， 19% 无所谓。也就是在共和党里边有多少人？70%，近70%的人支持。民主党里边呢是有12%的人赞成，75%的不赞成，13%人无所谓。也就是高过70%的民主党人是不支持的。两边呢阵营分明，两边都是基本盘，这没什么好说的，这比较正常。咱们重点看中间选民，这是决定性的嘛。结果在这里边啊，对派兵派国民警备队有27%的人赞成，中间选民有50%不赞成，24%不确定。所以说中间选民给出了他们的观感，50%不赞成，27%赞成，这就是一个结论啊。所以说最后呢，决定中期选举各方面未来的很多走向是由这帮人来决定的。那对川普的好感度呢，正面是40%，负面是53%，这个比较正常，他一直就这样嘛。那对纽森的好感度呢，有点令人意外，正面的是34%，负面的是39%。什么概念呢？按照鱼观的这个民调，川普呢就为自己的基本盘嘛，他也没得分，他也没咋失分啊，他就这样。纽森呢折腾了半天啊，硬汉了半天，没有得分，没有得分，甚至是有所失分，这个应该明白吧。正面的才只有34%。那你刚才说民主党支持这件事儿啊，就不赞成派兵去的有75%呢。所以说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家到这儿来抓非法移民啊，然后呢两边就拱火起来了啊，激起火来让那个史蒂芬米勒给挑起来了。最后加州人们闹起来的时候，加州第一时间没有采取有力的行动，他们做事让这件事闹给川普难堪啊，他们希望把这件事闹大，最后川普派兵来，两个人合力搞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纽森你看了吗？他没得着分。那说到下一条，那川普宣布了6月14号晚上6:30到7:30这一个小时在华盛顿要搞大阅兵，庆祝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啊，这里边有坦克、自走炮、装甲车、黑鹰、阿帕奇直升机、 6600名现役和退役军人要走方阵，另外呢还有金色骑士跳伞队啊，压轴表演来个大跳伞。最后呢，晚上9:45啊，在白宫的南草坪吧，啊是要举行烟花燃放啊，人家这还庆祝呢。那那时候打成热窑了，你这还庆祝呢，这也太跳脱了吧？那不是还说吗？这一天啊，美国说有1500个大小城市人们要闹，那你这玩意儿这喜庆的气氛也不行啊。那川普讲，那如果人们要抗议怎么办？川普直接讲，如果有任何抗议者想要出来，他们将会遭到非常强大的武力镇压。对于那些想要抗议的人，他们将遭到非常强大的武力镇压。他重复了两遍。那有朋友讲，那美国都没有抗议示威的自由了，一自由你就镇压，哎，这事儿得两说着啊。在美国自由呢，那个抗议示威你有这个自由，但对不起了，你有两个字儿，你得申请，你得提前打招呼，你不能说弄几百人好把大道就给堵了，然后你们就妨碍人们的正常出行，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妨碍别人的自由也不行，你得得到批准，你得有申请。那你现在来申请他肯定不批嘛，然后在没有申请的情况下你们要硬干，那他肯定镇压你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美国呢也不是想干嘛就干嘛。来吧，咱们正好呢昨天这节目里给大家留过这个伏笔，加州呢为什么是非法移民的一个庇护天堂呢？现在看呢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庇护天堂了。咱们看看加州为非法移民都做了些什么。当然有人就愣讲这个道理，他既然是非法移民，你加州为什么要留着他们呢？你为什么你知道他是非法不轰走？但加州这情况呢他就不是这样，而且这是有年以来了，有些年头了。在美国呢是两个层面，作为联邦这块呢是不让你进来，而作为州这块呢，你进来了这我已经没辙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轰你出去那是刚才说的移民署的事儿了，那我们呢是看看给你点啥待遇啊。这州呢它是这么做的，你比如说呢这个各州在教育、医疗、交通、执法很多的方面给非法移民一些不同的待遇，当然待遇最优厚的一个是加州，一个是纽约。加州在这方面那比纽约州走得要远得多得多，也就是加州一个是呢南美那边过来，加州又比较温暖啊，大家呢气候也都比较接近，比较适应啊。同时呢加州地盘大，好像啊这个容纳的人口也比较多，比较好找活，所以说呢大家呢条件又优厚，大家都愿意选加州。咱们看看加州呢是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地方法规搭建了一个非法移民的庇护网啊，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庇护的天堂啊。简单就给我这法律多了啊，我只是摘其中的几个，这是我快速查到的。说到教育，有一个法律叫 AB540， 还有一个法律叫 SB68， 这是纽森干的吗？不是啊， AB540 2001年这事儿就通过了。通过了以后啥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非移的话，就是非法移民的孩子在这上学，进校园是你比如说我要上学要注册不用出示身份证，没有合法身份甚至也可以享受本地学生的学费的价格，那很多人就不乐意了，你等于给了他们这方面的一个合法身份，外州的学生可都没有，国际学生是更甭想。看见这帮非遗了吗？在加州啊，比外州的学生，比外国的学生都厉害，在学校里边啊。然后后来又推了一个加州梦想法案，然后呢这开放奖学金和州政府的资助，好多法案啊。另外呢一直到 SB68， 也就是把成人学校和职业教育也都算到学习里了，就不光是高中三年等等的了啊。这帮人呢拿了奖学金能圆大学梦， 这你就看从小一直到大学，人家这儿都是有保障的啊。这是教育，然后说交通，有一个 AB60 法案。那你得开车呀，那开车你没身份证，那你没有护照，你不没身份啊？哎，给你一个 AB60 的这么一个政策，这叫 AB60 驾照，允许无证移民申请驾照，允许你开车。那警察一看，一叫唤，停住啊，然后他就出示这 AB60 驾照，警察一看就都明白了啊，你就可以了啊，该干嘛干嘛去。但这事儿呢，你不能啊跑到别的州去当身份证啊，当那个 ID 使用，那个是不行了。但是在加州去医院找工作，然后或者是各查询各种资料，这个就变成了他们一种潜在的身份证，就这个 AB60 证啊，简易驾照，这个就齐了。所以说人家是能开车的。说到医疗，有一个 SB75 法案，还有一个 SB104 法案。这 SB 怎么那么难听啊？这是他就这样啊？这叫什么呢？白卡系统。加州的白卡系统是全国最慷慨的啊。所以说呢，当然啊，搞得加州呢确实也是沉重不堪了。首先2015年，那都多少年了？SB75 法案先把19岁以下的无证的孩子纳入了全额的医保，几年后 SB104 法案把26岁以下的全部纳入了医保，最终这个 SB104 法案白卡扩大到了所有的成年人，也就所有的人都进来了，大家可以看病。那到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州财政是比较紧的。这里边最近有人，我们不要纽森，我们要施瓦辛格。那之前这施瓦辛格都在呀、啊，那这都是2010几年的事儿，那时候他就是州长啊，就是他。所以说，2023年有一个数，为无证移民提供医疗的开销25亿美金，谁承担？加州的纳税人来承担。大城市非常明显，你看到诊所人满为患，那就没辙了啊！很多呢，其实跟这帮人都有关系了啊，这个是实事求是的。然后呢，我要工作怎么办呢？SB 嗨，1159法案和 AB 2184法案，这个你就有这个纳税识别号，你就可以申请几十种职业的执照。我没有身份，我没有身份，但你可以当护士，你可以美容，你可以美甲，可以技师，你可以当汽车修理工，都给你照。你可以申请这个，这法案里有啊。那我这是从事技术工作，那我还想再进一步呢。刚才说的那 AB 2184，你可以申请营业执照，你可以开公司、开店，合法纳税、开店雇人。你不用跟地下游击队似的藏着掖着到处打工去，不存在，啊，当技工有法案，开店都有法案，所以说你说那这帮人到这儿来了以后就全解决了，总数多少？180万人，现在大数只能这么估，大概180万人，领白卡的突破了120万，就有这么多啊。那这帮人交税不交？那你老在这儿享受了这么多东西，你给加州做点贡献不交？有。刚才说了，2023年他们医疗多少？20多亿美金吧。但是就在这一年，无证移民贡献了超过70亿美元的税收。人家也没躺这儿吃白饭，白占便宜，人家还交了70亿美元以上的税。那这都给保证了啊。那会不会随时被抓走呢？执法与庇护有三大法案：AB4、SB54 和 AB2792。你不用害怕突然就被带走，也就是那个 AB4 就限制警方在没有犯罪前科的情况下，移民局把你抓走是不可能的。SB54 是升级版，直接把加州就变成了庇护州，地方执法。不负责帮你 ICE，就是移民署来抓人，我不帮你。 然后 AB2792 那又进行了第三次的设了一个防线，也就是你移民署要想见我这个当事人啊，要想抓这人，你必须书面通知他，而且要在社区里召开一个听证会，然后公开你的执法记录。那你到这步这人早没影了，你得书面一通知，那我接着信了，你要约我，那我还在这儿等着你啊。而且当地警察人家是啊，不会帮你的。所以说在加州呢，无论是在各个方面，大家就知道他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庇护的天堂，再也找不着比这个更带劲的了。啊，当然呢，很多人抱怨，很多加州人抱怨，凭什么我多交这么多税，然后你看那医院里边，你看他们这帮人拿着白卡，这合适吗？别忘了人家也交税。再加上呢，整个加州为什么打造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呢？是有这100多万人的贡献的，啊，这个是有他们的贡献的啊。加州呢成为世界第四，这里边科技创新、好莱坞啊、国际贸易、港口经济、它的庞大的农业等等，这都是厉害的。但是所有几乎农业里边，刚才说的这100多万人，人家可是主力啊，人家可是主力啊。再加上各种服务业里边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在食品服务各方面的行业，脏活累活都是这将近200万人都是他们干的。整个人口不到加州的5%，但这帮人因为他有这个天然的劣势啊，所以说这帮人呢确实没办法。你就像北京一样，蔡奇不是驱赶低端人口吗？结果弄得北京人连理发连吃个早点都吃不着了。你就知道这帮人给北京人默默地做了多少贡献，把便宜的菜送到你们家楼底下，各种服务，理发配钥匙、缝鞋，这干嘛缝个包干嘛的，全都摆在了你们家楼底下。看着是有点乱，但你要什么有什么呀，人家在这儿挣的也是一份干净钱，做早点、开饭馆干什么的，那有的是啊。你把都轰走了，你突然发现了，就你们北京这帮大爷，你干吗？你又不干，那你就没吃的呗。所以说加州呢，人家是这么一套东西。你要说单纯讲，你既然他是非法移民，那你加州干嘛还要留着他呢？那你这本身就违法呀。这是从2001年开始，整个这个大的庇护网人家就搭起来了，天罗地网来保这帮人。那现在你川普你弄一帮人进来，你要把这给他砸了，那你必然联邦的权力和州权、联邦法和州法会发生猛烈的冲撞。这并不是说纽森他们这帮，包括之前施瓦辛格他们这帮人有圣母情怀啊，你帮白左怎么怎么样，不是啊。这里边那和加州整个的这个生态、劳动力啊各方面是息息相关的。没了这帮人，加州在某种层面上讲，这5%到10%没有了，可能就不成其为加州了，就这么严重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双方啊一个大的一个博弈。当然这次呢找加州的茬儿，这确实是有点指导左派大本营的意思，他拿加州开刀啊，他确实有这方面的故意，这个是有人啊搞起来了吗？然后在自己的马克党那儿将近70%的支持率，我可以了吧，我尽力了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乱乱哄哄又要变成一场运动的情况下，您说美国的经济它能搞得好吗？经济是一个最脆弱的东西，所有社会的动荡都要反映到经济的数据上，你说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川普也开始逐步的往回退。我没有想内战呀，我没有想这个那个呀，啊，他开始现在开始往回收，啊，同时你看我跟纽森也打电话了嘛，啊，等等往回收。但是呢，这件事儿，那当然了，最后我们也都知道，最后还是会烂尾，最后也就这样了。你现在抓了几十人、几百人而已了，昨天晚上抓了90多个人。啊，那都是美国公民了，真正非法移民那他不敢在前面闹了，抓到的其实都是美国当地人。 确实，他们也说抓了几十个非法移民，有的都已经完成遣送了，都已经送出去了。但这有多少？180万呢？你再往下抓，我看你怎么进行。所以说到加州这件事儿呢，惹出这么一场大乱之后，也就这样啊。我就看他怎么进行，咱们都拭目以待。来吧，咱们下边说说贸易战。继印度之后，下一个有望和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正式浮出了水面，今天还引起了很大争议啊。那第二个国家是谁呢？彭博的报道，美国和墨西哥接近达成新的协议了。那在新的协议里边，川普给了墨西哥一个大的钢铁配额，现在钢铁已经到50%的关税了，那给墨西哥给免了。那这个配额是什么呢？也就是，美国企业的总进口量，从墨西哥的进口量，只要不超过历史的贸易量基准，那这就都免税。也就是什么呢？那么多年，墨西哥跟美国啊，进口从那儿进口钢铁，咱们定一个数。你比如说，你一年100万吨啊，那年是98万吨，那年是105万吨，得了，咱们就定一个100万吨，定一个平均数啊。你只要低于这个，这50%的关税就没了；超过这个，再开始收那50%的关税。嚯，今天一说这个，美国内部的钢铁股是应声下跌，好多人破口大骂。因为墨西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同时还有中国曲线救国绕道墨西哥进入美国的这么一个大的短板，那现在人家没公布呢，不知道墨西哥会不会怎么堵中国这一块，人家肯定要做很多的承诺啊，所以说墨西哥这一块呢是基本拿下，也就是印度和墨西哥这两块呢基本定了。美联社的报道。世界银行在昨天做出了一个预测，写了一个报告，受川普贸易战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大幅降至2.3%，全球的 GDP 降到2.3%，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速要从2024年的5%放缓到今年的4.5%和明年的4%。另外呢，主要是因为川普的关税、自己房地产的崩溃、劳动力老龄化，一会儿我们要说到，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举步维艰。那中国这样了，美国呢？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速是1.4%，成绩怎么样啊？去年是2.8%，今年的 GDP 也就是个1.4，这就是有那么多的。机构都预测今年下半年美国将陷入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明年更厉害。马斯克这不也说了吗？所以说呢，这儿也就暂办啊，这是世行啊，他们做出了一个新的报告。下边呢，重点跟大家说说伦敦谈判，那就直接说结果吧。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美国和中国啊，在伦敦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谈，在原则上就新贸易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整个的内容呢，双方原则上达成了新的贸易框架啊，那个贸易协议的框架，这里边包含多个领域，一个是关税的调整机制。原本说呢，原本那个提纲里边没关税啊，下次才说呢，这次也涉及到了。人工智能芯片和半导体的出口，稀土矿产资源的供应保障，然后企业市场准入和投资透明度。稀土和芯片这个在意料之中，关税呢，他们做了一些延伸的讨论，也算在意料之中。然后特别提到了企业的市场准入，这说谁呢？说中国呢？也就是川普念兹在兹的，你得向我开放市场，说到啊，这件事儿说到了，主要谈的是这四大部分，然后这四部分呢，就主要是落实啊，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共识，然后呢，有那个日内瓦协议，把那些东西呢都退回到那个啊，后来加的那些东西啊，那就不言而喻，也就都去了。 你给我加的稀土，这件事算了，我打你的华为芯片或者是别的那些东西，估计很大程度上也就都没有了啊。这个里边明确讲，整个的协议框架需要提交两国最高领导人最终审议。说到了这个啊，那第一时间，无论是彭博、路透等等，很多的国际媒体都做出了一个共识的评价，这次的谈判产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原本大家没期待这个。啊，就是解决在日内瓦之后产生的新问题，把这个削平了，回到日内瓦，咱们再接着往下走。结果没想到这次有实质性的突破。他讲啊，细节条款仍待未来数周来进一步的谈判，但这个架子、原则都定完了。然后美中双方计划在7月中旬完成最终协议文本的准备工作，这个也比大家想象的快得多得多。原来延那90天到多少？到8月14号，现在要在7月中旬就把文本基本搞完，这个速度也确实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所以说这叫实质性突破啊！今天中国股市毫无疑问，我都不用看，肯定是大涨。所以说这个呢，昨天一度，他那个央视的那个公众号是写了什么个文儿？大伙儿一看，这谈坏了，这麻烦了。昨天下午，中国股市开始砸盘，开始惊弓之鸟，开始要坏。后来呢，那后来就都明白了吧？下午都吃完晚饭，夜里又谈到深夜啊！大伙儿认为这应该是有东西了啊，应该是有东西了。最终就拿出了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最新的。进展有一些事后的评价呢，说本来说这个就谈第一天，应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川普当时讲呢，对手非常难以对付啊，但还是收到了一些好消息。结果这个呢，是一整天谈完了以后，在晚上是继续加以讨论啊。他们直接讲啊，这个讨论完了以后呢，是会议持续到了深夜。几点？后来我现在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明天会有更多的一些细节。明天还要不要谈？现在看明天还要谈，目前判断会有第三天。那你不都达成原则协议了吗？还要再谈谈。不过这个谈呢就没有贝森特了。刚才说了啊，因为那债务上限的问题。美国可能要债务违约，马上那儿有一个听证会，国会紧着传他去，所以说贝森特已经紧急返回了华盛顿，啊，到国会去听证去了。那会谈还在继续当中，也就是剩另外的卢特尼赫和格里尔和何立峰他们在继续再谈，也就是明天，也就是今天，有可能还要再谈。卢特尼克认为进展的那天说的是比较顺利，啊，谈得不错，是这样的说法。那整个对这一天呢，卢特尼克最后的这个说法叫非常顺利，说呢双方的会谈气氛紧张而务实，双方呢都埋在议题上，一起投入了大量的讨论。你一直就干到深夜，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当然呢，在那个稀土和芯片那问题上呢，美国是提出了一个水换水模式，也就是限制这个限放，也就是有限制的放开半导体，不是最高端的出口，来换取中国供应稀土的加速。当然呢，英伟达这些顶级的 AI 芯片仍然是拒绝开放。他们重申，这个高端芯片不会被纳入妥协的范围。水换水啊，这是一开始人们我们都预料到的了，但没想到最后连关税，甚至连开放市场，所有的这些东西，就直接奔最后的那个贸易协议去了。而且是刚才说到7月中旬，也可能那东西就搞完了，这个确实让人有点吃惊啊。然后讲呢，谈判有望在这个周三，也就是今天达成阶段性成果。今天这都已经公布了，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到现在呢，把这新闻说完了以后，咱们评价几句。 不算今天，前边两天的谈判持续了超过20个小时。第一天是8个，那就第二天超过了12个小时。进展比预想的要大。原本的议题呢，是解决日内瓦会议之后，双方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冲突，新的互相攻击，想把这个都化解掉，回到日内瓦共识，再出发。原来是这样，现在看呢，那些问题不但解决了，而且还有富裕，还开始了更深层次的谈判，这个比预想进展的要快，啊，这个比那个预想的要好得多得多了，这是第一。第二点呢，这次把日内瓦共识这个延续了，这里边包括什么出口管制、产业补贴，这是它的原文啊，有一定的共识。这就回到了2019年中美贸易协议第一份协议，那里边有出口管制啊、产业补贴啊、操纵汇率啊、知识产权啊那些问题，那8条嘛，就回到了那些了。这个已经超出了双方代表能够裁定的范畴。原本川普给他们的授权是没有授权他们谈这些内容的，就稀土和芯片嘛。结果没想到谈了这么多，这都没办法，这就需要两边的最后最高领导人回去审议定夺了。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谈完了，两边的谈判代表都不能告诉媒体有什么具体进展。这具体进展比原来想象的要多得多，原来那个就能商量，那这个现在就回去了，这现在谁都没有做任何的透露。卢特尼克就说了一句话，一旦总统批准，我们将寻求来实施的。这是这第一点啊，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展望了。那七月中旬那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啊？会有一份东西吗？现在看呢，原来我们不是分析，你要说回到2019-2020的那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我认为都不行啊。你说到习近平那儿好，以国家安全为主，川普呢还在那儿天天念叨中国要对我们完全开放，你这俩这不可能的事儿嘛。所以说呢，我们认为那种协议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现在看呢，贝森特说了一句话，也就是这个协议会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框架之下。一开始没太听懂，现在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说的是框架下而不是基础上，这里边是有区别的。你要说是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是有一个新的协议，那也就是新的协议比那次的买买买的分量上可能比上一份协议要更大，说到中国的开放的程度幅度可能也更开更大。也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就是2020年的那份协议要实行比那个要更大，原来是这么一个说法。但现在看这明显不可能吗？现在明显看二阶段的协议已经达不到上一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那个程度了。我也看到中国一位学者讲，上一份贸易协议中国没完成，这里边确实有耍赖的一面，另外确实有难度太大的一面。当时刘鹤签的那个确实是丧权辱国了，根本完不成，太困难了。所以呢，那你更大的开放做不到像上一份协议说的那样，那这次也会有了，会有一个小幅度有限度的开放，也就是意思意思啊。这次呢可能也不会让川普完全失望，可能会略微开放一点个别领域，但你要指的你说的那个全面开放门也没有。这时候体会贝森特说的那个框架之下，我认为呢，川普在七月中旬和中国搞的这个新的阶段性贸易协议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缩小版，在这个框架之下，不是在那个基础之上。这都得琢磨啊。那如果拿到了一个还不如2019的那个协议呢， 那这次川普对华贸易战就拿到了个这个，那大家认为川普是赢了还是输了呢？这个大家品评啊，我的观察还是那句话，经过这场激烈的较量，川普终于知道了稀土卡脖子的厉害。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就是2018年那时候开始谈，没稀土的事儿，谁都没提到，川普也不怕。哎，结果没想到这次人家中国那边这几年，人家啊暗下功夫，把这件事给整合得特别到位啊，绝对能掐断你的脖子。所以说这次呢是要了命了，就因为这件事儿，现在的结局已经基本决定，这场的贸易战，川普只能草草收场，见好就收了。想拿到上一份贸易协议，把它拎出来复制复印一遍，咱们就这个吧。都做不到了，现在只能收了。双方意犹未尽，今天可能接着谈，但大致的意思已经明了。到现在大局基本已定，美中这场贸易大战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说，我说就俩字儿：平局。习近平拿到了一个比2019年那份协议更温和的一个新的东西，川普呢也完全不是没有所得，啊，通过习近平稀土的这个极限施压，最终呢双方达成了一个平局的妥协，和自己原来想要的那个呢都有所距离啊，也没有达到，但是呢也就只能这样。所以说后边那个第三条说的框架之下，这是我的判断啊。贝森特只是那么一句话，我给人家断章取义过来，我是有了这么一番联想啊，这是我对这件事儿走向的判断，有点意思啊。那最后呢，咱们抓紧时间啊，说说中国方面呢。今天我们说一块数据，这有一个麦克斯研究，这是一个大的智库。他们统计了近20年各省人口出生的峰值，对比了去年年底中国的出生人口的数据。最后呢，他是拿出了一些数据，是挺吓人的。咱们看看他这个刚公布的一个报告，咱们看看这些数据啊。说到山东，2024年出生了64.9万人，2016年呢是177万。减少了多少？减少了112万，降幅63%。就山东人还爱生个孩子呢，那多子多福嘛，一下少了112万，就一个省就到这地步。湖南一个省出生了38.6万，和峰值的97.2万相比，减少了58.6万，也下降了60%。啊，湖北是58%，下降了58%，安徽下降了57%，等等等等。黑龙江呢，从2016年到现在啊，下降了，降幅超过了65%。吉林、辽宁、内蒙古这些老工业区人口降幅也都在60%以上。就这出生人口啊，和那时候峰值相比，都降了60%以上。河南、山东、四川这些人口大省，新增人口和峰值相比也大幅下降了超过50%。江苏、浙江、广东这些富裕的经济发达省份也出现了40%到55%的大幅的下滑。这就是这家智库他总结出来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数据啊，这是很厉害的啊。哦，那你要说到这些事儿，那人们不爱生了，育儿成本高了，结婚断崖式下跌了，包括呢适龄育龄的妇女数量大幅减少了，那不都要儿子吗？那没那么多女士了，那怎么办？现在呢这情况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说到中国的人口的总数，别老说那14亿，那14亿没用。真正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稳定人口数的，是40岁以下的青壮年人数的总数， 这个是最关键的。四十岁以下他还能生的吗？他还能再生人口吗？他还有生产力吗？所以说，说到四十岁以下，这都叫青年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他们的出生率，所有的这一切决定了一个国家百年之后的长期的人口总数。所以说你别老说那十四亿，关键说这四十岁以下的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中国在2021年就已经进入到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了。也就是65岁以上的是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来着，联合国那儿有标准，就深度老龄化了。那到2023年65岁以上的就突破20%，就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了。从此以后就中国就一直下去了。按照现在的生育率就这样就这么递减这么下去这个规律的话，2050年中国40岁以下的人口不到 3.5 个亿，就到这么一个情况。现在10后就2010年以后生下来的孩子 1.46 亿，20后2020年以后生下来的孩子只有 0.5 亿。如果未来的25年就到2050年每年出生必须要达到620万人才能让40岁以下的人到2050年达到 3.5 亿。你现在连这620万人你都保不住，你都升不到这个份儿上。所以说到那时候啊，25年之后连 3.5 亿的青壮年你都没有。中国现在有多少？中国现在有7亿40岁以下。那到25年以后如果不到 3.5 亿的话什么意思？也就是未来在25年内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也就是还有生孩子能力的人口也算上，暴跌超过 50%。 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人类奇迹就可以这么讲。问题是到了那个时候，根据现在的测算，那时候中国人还能剩 11.5 亿人，现在14亿啊，到那时候还剩 11.5 亿了。你就想象这个结构，40岁以下的有 3.5 亿 ,11.5 亿，上边有8亿人。也就是40岁以上的人有8亿人，下边的青年有4亿，有 3.5 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口结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口结构？现在在目前这7亿人当中啊，还在算生孩子的中坚力量，现在只能说90后了。可是90后这帮人马上也都到岁数了，你90后到现在这都多大了？这都30好几了。而且这帮人现在也不结婚不生娃，也是普遍现象。00后呢，结婚的意愿更低了。我们之前都给大家讲过，进入到初中或者怎么样啊，现在呢这帮孩子们心理问题普遍发生。40%几的孩子们都有抑郁，不同的抑郁症的情况，不同程度的啊，这之前给大家都说过。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有大量的失业潮，你让这帮孩子生什么孩子呀？就是00后现在正当打的这帮生孩子的这帮孩子，人家也不生啊。所以说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你现在刺激也没用了。你解决不了社会经济，整个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社会上的这种完全停摆完全向下栽的这种状态，那整个的生育率和中国的景气程度是同比的，自由落体，人口总数长期会持续的暴跌。所以你就看到啊，刚才那位智库说完了以后，咱们给展开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当然呢，你可以指望未来，你比如机器人啊，有一些科技进步可以弥补一些劳动力的不足。但是大家想象那场面，在3亿多点青年的上面顶着8亿多人呢，有一个庞大的8亿多的人口，这国家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当然现在习近平他们也顾不上这个了，他现在哪有心思还管这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国家这都是在肉眼可见我们都活得到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能够见证整个这我们的祖国啊，这个庞大的世界原来人口第一的国家 最后就出现这么一种颓败的这么一种景象，多可怕。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我再看看现在是在哪儿呢。嚯，现在这就已经那个宵禁了啊，在那儿他们已经到时间了，已经开始宵禁了。现在他那是几点？现在是晚上8:30啊，加利福尼亚，这是洛杉矶，晚上8:30，那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了。我现在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现在已经站在街口上了，现在就开始人们开始回家了啊，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到明天早上6点啊实施宵禁。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小白公子说，巴林我查了一下157万人口，中国队踢得不错啊，都能赢北京区队级别的，就属于大胜利。那天呢，我确实看到了中国足协的一个官员呢，是给做了一些说法了，就说中国这帮运动员原来呢是大概有10000人左右接受这种比较高级的提高班啊，就算是专业训练，或者是你比如说进入体校，或者是那种基地啊，在里边来培训，那就是进入到那个阶段了。夏令营啊，那就是找一些足球名宿啊，包括一些职业运动员现身说法来教孩子们踢球，学一些正规的东西，大概只有10000人，大概只有10000人。而日本那天那个朋友那个足协的官员介绍啊，就像这种的，因为你那个提高班你也是花钱嘛，人家那儿夏令营有3个月啊，正好呢家长花20000块钱，最后孩子们到里边来集中训练。就像这种夏令营这种提高班训练，您知道在日本常规的有多少？超过100万。人家100万人挑这么多人，人家蔡印尼6-0，正不正常？你这10000人里边最后踢不过人家，输人家0-1，您说正不正常？这确实没人。不是说这有14亿人找不出11个踢球的来，别说那话，那都是外行话，是从10000人里找11个踢球的来，就这水平。那天我看到那位专家讲，后边的孩子就是原来还有10000，再往后呢5000，后边的孩子就从5000人里边啊扒拉来扒拉去啊，这几个还算相对不错的。所以说你请哪国教练来也没用，可选的材料太少了。那你说怎么不让孩子们去踢球？那你说这社会无论是在体育设施上，农村的孩子人家不踢，人家没这个性质，那就是大城市嘛。可是大城市哪儿有都房地产了，哪儿给孩子们留下了这么多一片一片的草地，好的场地，你到我们新西兰来看来，羡慕死你，那场地那都是相当级别的，非常高。我们这儿的高尔夫球，澳洲好都不长，澳洲缺水，澳洲好多这些绿草茵茵它都跟我们这儿比不了，我们这儿全国都是绿的。您就看着高尔夫球场，你就看那些足球场，那些 rugby 那些打橄榄球的球场，那都羡慕死你啊，你哪有场地啊。再加上孩子们让功课给压的都水汪汪的大眼镜都活不了，哪有空去练这个去啊。爱好谁不爱好，可是整个的社会压力，连家长在学校在社会一块使劲合力来逼那个孩子，哪有功夫去踢球去啊。你有很多的天才，你也没机会出现，也没机会冒头嘛。再加上你整个的这个足球体制，因为上次给大家讲，你又不是一个民营体制，又是那种官僚，只要一官僚必有腐败，必有那种官本位啊，他的长官意志，然后还得什么升国旗，还得军训，又得搞那些没用的，谁跟你起这哄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啊没人，5000人给多说10000人，就从这里边扒拉出来那几块料，你说他踢得过谁？Paul Hen， 谢谢您的支持。墨尔本的农夫啊，说美国现在要迅速消除通胀的压力，现在草草收场是风暴来了，没办法，发动贸易战是非常愚蠢的。发动贸易战呢，也不能说完全是愚蠢的， 那你说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一年从这儿抽血3000多亿美金，受得了受不了？你要跟别的国家，因为它还输出服务嘛，跟欧盟也有逆差呀，跟哪儿都有逆差。但问题是你的数字服务那一块，你推特、脸书什么的那帮人给你往回挣钱，两边基本贸易是平衡的。但是呢，跟中国这个它又没有服务这一块，纯这个货物出口，它抽你的血。跟中国打打贸易战，两边要平衡一下，我认为这个是对的。但你现在割全世界的韭菜，就为了圆你那个大饼，来给美国国内减税啊，来和增加大家的收入，最后来怎么怎么样，整个这个你是画不圆的。最后呢，中国这个因为后来发现被人家给治住了死穴，稀土这件事儿啊，5到10年你解决不了，那这场贸易战的性质就已经决定了。那现在只能是草草收场了，也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就是2019年那个，我给他打个7折，他能够把7折拿到，我认为他就算平，要低于这个数，我认为他还输了。那这场贸易战你不是白忙吗？所以说呢，咱们再看吧，Michael 是不是平手，要看达成的具体细节。如果只是一个框架，没有任何具体细节的话，很难说谁输谁赢。啊，刚才说的那是我的判断啊，那是我的判断。Willow，中国经济状况按理说 A 股是应该下降的，那不成啊！现在那 A 股可复杂了，你看到的那个指数啊，那可复杂了，在里边多只手在里边拖着呢啊，他已经油刀枪不进了啊！他你出多大的事儿？你看中国股市没事儿。但是由于川普的各类全面经济，全球经济政策，目前为止 A 股并不难看。每次川普妥协之后，A 股呢都会有一波小上涨。由于川普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 A 股不会大幅下挫。股民大都相信，美国至少在经济上打不赢中国。哎，他们是有这个迷之自信的。啊，到最后呢，终于看到这大招露出来，他开始发挥力量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中国股民，啊，也可能看了我们这节目，给大家分析啊，大家都看出来了啊，这一下呢把美国制住了，所以说最终呢这个结果是一个缩水版的贸易协议，这个我们是可以大致的了然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啊！我看呢，现在这频道啊，人家这儿有将近7万人在看啊，现场还是很热闹的啊。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